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但是你因着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偏行己路的世代当中，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你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你开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之名，阿们。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啊，马拉基书。我们今天将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马拉基书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它一共问了七个问题。那前面四个问题是关乎神的爱的问题，神到底爱不爱我们？那后面三个问题主要是关于神的公义的问题，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那到底是不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如果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七个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问题也关乎神的爱，也关乎神的公义，那重点是在乎神的公义。我相信很多的人可能都会问过这样的问题，那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那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对这么一个问题或者对这么一种感受，我们有一个合乎圣经和神心意的回答。那这段经文大概分这么四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后面十六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首先，神应许我们说，现在神还在保守我们，神也应许我们将来他会拯救我们。那关键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上帝的拯救，或者说上帝的审判。所以我先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第十四节和十五节这个问题，神把它归结成为顶撞，我们顶撞上帝，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我自己，那我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我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侍奉神，我在神面前苦苦斋戒，但是生活可能还是那么有各种各样的难处，而且别人他们是狂傲的人，他们是作恶的人，他们却得脱离灾难。所以一个是关于自己，一个是关乎别人。那首先神定义为这是一个顶撞，那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信的人所问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人有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事情，那有人就说，你们信了耶稣也是这样吗？你们信了耶稣工作没有我们好，赚钱没有我们不多，也一样生病还会死亡，那信耶稣有什么益处呢？不信的人也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同样我们信耶稣的人也可能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信了耶稣为什么还会这样？就像这段时间我的父亲去世一样，那我的母亲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整天在祷告，我也去教会参加崇拜，我也奉献， 我每天流泪祷告很长时间，那祷告了三个月，为什么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那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在碰到困难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侍奉神是不是突然的？我们相信神是不是突然的？当我们的工作，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问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点就是在圣经，在神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术语叫灵命的低潮。灵命的低潮，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很多的见证，比如像我们最近看的彼岸，看很多的见证，听很多的见证，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信仰总是很正面的，好，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们比较少提我们信仰里面负面的经历。实际上我可以给大家说，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他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他是不经过挫折的，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不经过黑暗的。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人，像圣经里面的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像教会历史上的马丁路德、加尔文，那所有的伟大的圣徒，他们都经历过灵命的低潮，他们都经历过信心的黑暗。说弟兄姐妹，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你可能还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甚至是没有的。如果你目前可能刚刚信耶稣，还没有经过这样的阶段，我保证你以后肯定会有这样的阶段，肯定会有这么一个时刻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信神是不是信错了？我服侍神是不是突然的？我在上帝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宣称，就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那信心就是你觉得你不信的时候，你感觉上你不信的时候，实际上你还在信，这就是信心。你感觉上你认为上帝缺席的时候，上帝沉默的时候，上帝不管你的时候，上帝他并没有缺席，上帝他并没有沉默，上帝他并没有不管你，那这就是信心。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幅画叫沙滩上的脚印，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一开始是两行脚印，上帝、耶稣和这个人同行，那后面只剩了一条脚印了。然后这个人就问，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耶稣你去哪里了？那耶稣就说，孩子呀，那不是你的脚印，那是我的脚印，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抱着你在走。我们经常会用这么一个话来鼓励我们，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一生的信仰当中，我们都会有过这样的阶段，我们都会问过这样的问题，那我服侍神是不是突然的？那我信神是不是信错了？那我信神的益处在哪里？那我们看神的回答哈，那第一个回答就是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写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那这边讲了一部分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那这些人呢，可能不是十三节和十五节讲的那些人，这可能是一个对比，这可能是一个对比，就是前面那些人他们是不敬畏上帝的人，那十六节讲的是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十六节可能是对十三节和到十五节的问题的一个回答，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你虽然感觉上可能非常的黑暗，可能感觉上神离你非常的遥远，但是上帝在这边给你个应许，就是上帝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写在上帝的面前，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边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真正敬畏神的人肯定是得蒙上帝的保守的。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这个纪念册。那什么是纪念册？那一种理解哈，是生命册，像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九节，还有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都讲的生命册。生命册就是说，你信耶稣的人，你的名字才能够写在生命册上，然后生命册上的写着名字的人才最后可以进天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写的不是说你有没有进天国的问题，是说上帝写着这个人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更有可能是像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四节那样，神命令摩西把他们的得胜的记录都写下来，所以更有可能 这边的纪念册是像诗篇第139篇这个纪念册。那诗篇139篇14节到16节是这么说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我们这一辈子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所有的事情，神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我们这一生都是在神的设计、神的计划和神的掌管之内的。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好事发生、坏事发生，我们喜欢的事情发生、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这已经写在上帝的册上了。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一位老弟兄，他是姓梁，叫梁弟兄。那他曾经得过胃癌。那他得胃癌是怎么发现的呢？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呢，碰见小偷了，把他的包给偷了。他当时好像是也有高血压这样类似的病，他每天都要吃药，结果呢那个包里面就有他的药，所以他就没办法吃药，就只好在他出差的那个城市去医院检查，然后让医生重新开药给他。结果去开药的时候就检查出来发现他有胃癌，所以他的胃癌就发现的非常的早，就刚刚开始就发现了，然后治疗也比较容易。他说他当时去化疗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开车去，就像说去买东西一样，然后去了就回来了，所以他的胃癌就很快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故事是非常鼓舞人的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即使你丢了包，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在芝加哥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比这位梁弟兄要年轻，那他只有40几岁，他得了胃癌，同样是胃癌。当这位梁弟兄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这位弟兄就非常的受鼓舞。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弟兄他的胃癌已经是晚期了，说过了半年以后他就去世了。当时的时候我们教会组织了很长的这个禁食链，就是24小时不停的为这个弟兄来祷告，然后在医院里面也轮值了弟兄，大概一个弟兄去看2个小时和他在一起，因为他去洗手间了或者说需要照顾了，晚上和白天都有人和他在一起。然后我们也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他，然后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从其他的地方打电话来说看见异象了，上帝要医治他，而且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在中国和美国，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巡回布道。所以他听了以后当时就非常的鼓舞，无论是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孩子，听到这样的预言都觉得非常的安慰。但是最终他却去世了，这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他的儿子当时高中最后一年要上大学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God is a liar，上帝是说谎的，为什么上帝给我说上帝要医治我的父亲没有医治呢？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哈，我们只是在拿这个例子说，上帝并不一定在现在、在当时、在目前的处境里面满足我们的愿望，医治我们的身体。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这就是后面的经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有17节到第4章的第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敛恤他们，如同人敛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这边上帝就把这个时间从现在拉到末日或者最后的一个时间，或者新天新地里面，或者天国里面，在上帝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敛恤他们，如同人敛恤服侍自己的儿子。这边讲了我们要完全的归属于上帝，上帝要完全的保护我们，保护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疾病和一切的罪恶。上帝也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会得到完全的恢复。所以这样的日子，这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可能弟兄姐妹刚对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有些疑问哈，就说那些说预言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能说他不一定在身份上是一个假先知，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做了假先知做的事情，因为他妄称耶和华的名告诉那个弟兄谎话， 让他的太太和孩子虽然受了短暂的安慰，但是最终却是对神产生了怀疑。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那就需要信心，让我们仰望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在地上这50年、60年、70年或者80年，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呢是永远的生命，是要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个分别是能够看出区别来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相信神的人和不相信神的人，一个善人和恶人，一个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那这样的区别不仅仅是我们眼看的一个区别，也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一个区别。这是在第四章的第三节所讲的内容，就是说善要完全的得胜。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看到上帝的审判和拯救，而且我们会参与上帝的审判。那这边有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你们这跟从耶稣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就是人不仅是看见上帝的审判，也会参与上帝的审判。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这边是讲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大的权柄，那就是参与上帝的审判。那这边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圣徒？你是不是圣徒？我是不是圣徒？谁是圣徒？到底这个地方的圣徒是指谁是圣徒？圣经里面讲的圣徒的时候都是用的复数，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人是圣徒。那圣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是指哥林多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有很多问题的教会，他们的生命并不成熟，他们有淫乱的事，有相争的事，但是这边保罗依然称他们为圣徒。所以说所有真正认罪悔改相信基督耶稣的人都是圣徒，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神给我们的身份。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将来要审判天使，这将来有一天我可能要审判比尔盖茨，将来有一天我可能要审判奥巴马，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有时候我就想，像我这么一个人，我让我去审判比尔盖茨，这不是在开玩笑？像我这样一个卑微，这样一个渺小，这样一个容易生病、容易发火、容易着急、晚上睡不着觉的人，让我去审判一个我认为伟大的人，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有一天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这所有认罪悔改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我们要参与上帝的审判，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就像一个毛毛虫一样，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蝴蝶。我们看那个蝴蝶和那个毛毛虫是相差很远的，但是当时间来临的时候，当神所定的时间来临的时候，这个毛毛虫就成了一个蝴蝶啊！这就是我们的复活。所以说有一天我们会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而且我们要参与上帝的审判。那到底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善人和恶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区别就在于第一节和第二节四章的，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那圣经里面经常用火来表示、来描写上帝的审判。大家有没有被火烧过这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被烫过？烫还是有烫过的，是吧？我们喝水的时候或者摸热水杯的时候，我现在那个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烫一下就马上就拿开了，不会说一直这个拿着那个热的杯子。所以这个火烧或者说烫是一种非常难受的一种滋味，是一种让人很难忍受的一种经历。但是地狱的烈火或者上帝最后的审判，它无论在程度上，无论在时间的长度上，都比我们现在经历的要大。我们现在只是经历那么一点点将来的痛苦， 无论是火烧还是烫伤，而且时间将来是永远的审判，因为圣经上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说上帝未来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我们的基督教没有像其他宗教那样啊，把这个地狱描写得很细哈，就说什么十几层十几层，然后用什么东西烧，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没有描写得那么细，但是大概用火给我们这么一个印象，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很可怕的。但是呢，上帝不仅仅要审判，他要拯救，像你们敬畏上帝之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那这个地方用日头做了一个比喻，来代表当时上帝的拯救。那第一个，我相信太阳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离开太阳是不能生存的，说上帝的拯救对我们也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太阳一样。另外一点，太阳它也是普照大地的，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包括人类都接受太阳的照射，都从太阳那里接受营养。所以这个地方也讲了最后上帝的公义要完全的实现和彰显。我相信这里也讲了，也很有可能是预表基督最后的拯救。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如圈里的肥犊。那这个地方是包含了我们身心灵各个方面的强壮和得蒙拯救的一种状态。那第五节哈，讲的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看不到了。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就第一节到第一节是讲了恶人的结局，第二节是讲了敬畏神的人的结局，第三节讲的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善要完全的战胜恶。所以说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讲的经文，那十三节和十五节就问了一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我们侍奉神，我们相信神，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十六节以后就上帝对这么一个问题做一个回答，就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现在得蒙上帝的保守，而且要将来得蒙上帝的拯救，最终神要完全的怜悯我们，我们要会看到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他们的区别。因为上帝最终有一天要审判作恶的，拯救行善的，而且善要完全的战胜恶。那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了我们怎么来预备迎接上帝的审判和拯救。这边讲了两点，怎么来预备呢？第一个是我们人的责任，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是讲了上帝的责任或者上帝的拯救。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提到摩西的律法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提到摩西的律法呢？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哈，犹太人把它是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或者叫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到申命记。那第二部分是先知书，啊，他们把约书亚记也算成先知书，约书亚记到列王记下，这都属于前先知书，然后以赛亚书到小先知书，这是后先知书，所以这一部分算先知书。那第三部分是 writing， 就是一般的书籍，那包括诗篇，包括箴言这些这样的书籍。那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摩西的律法。无论是先知书，无论是一般的智慧书，都是建立在上帝的律法的基础之上的。那上帝的律法预言了福音，也预备了福音，而且也包含了福音。我们知道最早的福音是上帝对夏娃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但是你的后裔要上蛇的头，然后蛇也要咬你后裔的脚跟，所以那是最早的一个福音。而且摩西的律法也告诉我们福音到底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可贵。所以说我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虽然说摩西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开始读起来比较的困难，但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就在乎摩西的律法。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第五节到第六节，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呢，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请坐。好，谢谢。第四节是讲了我们要去读摩西的律法，读神的话，来预备上帝的审判和拯救。第五节和第六节是讲了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我们这里来。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利亚指的是谁呢？施洗约翰是吧？对，施洗约翰，他从身份上讲，他是施洗约翰，他有他独特的身份，但是呢，他有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预备主的道路。所以这个预言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实现了一部分，但是并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很有可能在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利亚还要再来，很有可能是启示录里面第十一章那两个见证人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那什么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呢？我相信简单的讲，这是指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关系的恢复，在神的拯救里面，父亲和儿女的心得到完全的恢复，关系得到完全的恢复。这就像我这次回国一样，我坐了很多火车哈，很多火车都叫和谐号火车，什么汽车也叫和谐号，然后候车室也叫和谐号候车室，现在中国就到处都是和谐号，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指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恢复。所以说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哈，它的结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我相信神，我服侍神到底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为什么服侍神还会经历一些苦难，还会经历一些难处，还会经历一些黑暗呢？那上帝应许我们，真正敬畏神的人现在一定会得蒙上帝的保守，那将来一定也会得蒙上帝的拯救，关键的是我现在有没有准备好啊。这是这段经文我们大概有一个认识。那现在呢，我最后讲三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应用，就是或者总体上我们怎么来看这段的经文，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怎么来看待上帝的拯救呢？我们看待上帝的拯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要拉开，我们不能只看现在，我们也要看将来，我们不能只看短期，也要看长期，我们不能只看今生，也要看永生。啊，这是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想在我们现在寻找答案，我们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挫折，在现在是没有答案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不是说不要今生，我们今生要好好的活着，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永生。像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啊，当然不是那么恰当，他说我们今生这几十年和永生相比，就像一分钱和几百万几千万那么相比一样，是根本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那关键的是我们在今生有没有准备好永生，而且我们现在这自赞自清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去调整，去思考的。这几天我的岳母她突然生病，她的一个腰椎可能出了一些问题，那导致她的腿痛腿麻不能走路，所以少华就为她祷告。她跟我讲，她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就一个念头，好像就上帝问她，你是让你妈妈马上得医治呢，还是让你妈妈得永生？那她就不敢祷告了，就说你到底让他信耶稣呢，还是让他得医治？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有的人也得医治也得永生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只能选择一个，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选择？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我的岳父哈，几年前他来美国的时候，他一开始我们也邀请他去教会，他也给我们去了一段时间，那后来他就不愿意去了，我们再请他，他就开始好像要有点吵架了，有点就是要发火了，我们也不敢请他了。所以他后面很长的时间他也没有去教会，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可能听听圣经，因为我们给他买了那个有声的圣经磁带还是 还是那个CD 了，他听圣经，然后有些属灵的书籍他也去看，像认识真理，像宗教的比较。那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呕吐的很厉害，那我们就半夜大概两三点钟就把他送到芝加哥当趟的一个医院，然后一诊断呢，他有这个肝癌的晚期，那他过了二十多天就去世了。那在这之间呢，据我们以前的了解，就是肝癌的人一般是肝癌本身是非常的疼痛，但是我的岳父呢，他这个癌细胞比较特殊一点，他肝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疼痛。那他的痛苦在于什么？在于他的肝细胞扩散到腿上，他骨折了，所以医生也一直就不敢做手术，就他这个骨要不要给他接上，因为如果接上的话，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不接上的话，他非常的痛苦。所以说我岳父的当时的痛苦主要是他的腿的痛苦。那最后医生还是决定给他做这个手术，那做了以后呢，他有一天就感觉非常的好，那一天呢他终于可以起来走走路。我记得那天天气也很好，就像今天一样，大概是在那个医院的一个很高的楼上，他可以起来在房间里面走一走，看看芝加哥下面的景色，所以那天的状态非常好的。所以他在床上坐着还是躺着，我就在那边坐着陪着他。我当时就突然就想问他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想问他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面认为他肯定说 no 的，肯定说不信的，但是我就问了，我说爸爸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我要信，让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又问了一句，我说你愿不愿意做决志祷告？他说我愿意。那他就做了决志祷告，结果那一天是他状态最好的一天。那第二天他的身体就逆转直下，那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去世了。所以说我不是说上帝要让我的岳父得肝癌来拯救他，是上帝借着这个肝癌来让我的岳父经历了痛苦，经历了无助，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也做了一些梦，他不能够理解，对他可能也有些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他最终接受了耶稣，在他去世之前。所以说在神面前苦苦哉哉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益处我们不能够仅看现在，不能够仅仅看短期，不能够仅仅看今生，我们要看将来，我们要看长期，我们要看永生。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拯救的理解，对益处的理解一定要合乎圣经。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期待值，我们以为那我信了耶稣可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的信心一直会非常的好，我以为我信了耶稣上帝会在各个方面来祝福我，我们有很多的以为，但是这样的以为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上帝和人的关系隔绝之后，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改变成他的子民，传扬他的救恩。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期待着救世主，就是基督，他们以为他们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是得胜的基督，是有能力的基督，只要基督一来，他们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他们就可以进入天国了。但实际上来的基督不是一个荣耀的基督，而是一个受苦的基督，而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样一个基督给他们的期待值相差很远的，他们没有能力相信这就是他们要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信的。那类似的，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可能我们也觉得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提，我们就复活，我们就和上帝和耶稣在空中相遇，那样的简单。但实际上圣经上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直接被提然后就进入天国了。我们要经过试探，我们要经过征战，我们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苦难的时间，就这个给我们的期待值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各样的试探里面，在各样的痛苦里面，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耶稣所受的苦难，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耶稣他在苦难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圣灵的大能，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顶十字架。所以说在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试炼期之后，那耶稣基督最终才再来，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对这个末世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以为是瞬间就完成了，但是随着神的启示慢慢的完全，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的过程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前面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沙滩的脚印里面，我们只看到一行脚印，那是耶稣抱着我们在走，我们很得安慰。我去年参加福音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说，当然这个话是非常好的，让我们很得安慰，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我问的问题不是说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神有没有离开我，我们问的问题应当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有没有离开神。神肯定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但问题是我有没有离开神。我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当我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的时候，当我问这样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的时候，我有没有离开神。我们问的问题不应当是神在哪里，而应当是我在哪里，因为神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很有可能离开神。所以大家可能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新天新地才会来临，我们的苦难最终才能够得到解决。我能想到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的罪是这样的大，要让一个全能的上帝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大的代价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就可想而知我们的罪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读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实际上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都在告诉我们，第三章这个吃善恶树的果子，人想当神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说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在注解这么一个动作，就是亚当和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所以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的严重，违背神离弃神就是完全的死亡绝望黑暗和全然的败坏。那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带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上帝的拯救也经过了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从以色列人到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然后到万国都认识耶稣基督，经历长时间的试探和试炼，那最终新天新地才能够实现。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再怎么回答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是我们的眼光要从现在短期和今生转向将来长期和永生。我们对我们信仰的认识，对神的拯救的认识要合乎圣经，而不是合乎我们自己的期待值，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呢，还是脱离罪恶？神的拯救是拯救我们脱离苦难，还是脱离罪恶？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都是拯救，拯救苦难也是，脱离苦难也是拯救，脱离罪恶也是拯救。我相信神最终的拯救，他要救我们脱离苦难，也救我们脱离罪恶。那苦难和罪恶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日本这次的地震一样，它和我们的罪或者和日本人的罪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从总体上讲哈，如果没有罪恶就没有苦难，就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一样，如果没有罪恶的话就没有自然灾害，也没有疾病，也没有死亡，没有任何的苦难。但是因为人的罪，苦难就临到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受苦都是因为他的罪。就像日本人一样啊，日本有这样的地震并不一定是因为日本人的罪，因为个体上我们很难有一个一对一的连接。但从总体上讲，是因为罪恶才会有苦难。我们做一个人，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最愿意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最想要的，我相信包括我自己，我们都想没有苦难，是不是？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 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凡事顺利，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是我们在脱离苦难之前，我们一定要解决罪恶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角度和上帝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脱离苦难，但是上帝要让我们先脱离罪恶才能够脱离苦难。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脱离罪恶呢？那上帝就有时候借着苦难来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边有个经文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上帝有时候做事情给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12月份我的父亲生病回国了，回国看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当时昏迷躺在床上，我当时就一个念头，我说上帝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显一显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显的神迹，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和在福音书里面所读到的故事一样，我就站在那里摸着我的父亲，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父亲你起来。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的父亲这时候起来，他不仅仅是我的父亲得医治，而且我的哥哥我的姐姐不就都信主了吗？但事情有没有这么发生呢？没有。我记得我刚刚回去的时候给我的姐姐传福音，我给她读了读五个奥秘。那读到五个奥秘的时候她都同意，但是读到这个得平安的时候她就不同意了。她说妈妈为什么信了耶稣还是没有平安，还是着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对象问的问题往往是你基督徒为什么还会犯罪，这也是罪人的一个合乎情理的一个表达。因为人往往是对别人的罪非常的敏感，那让一个罪人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首先面对和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 confront 把福音 confront 给他的时候，他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和他以前的反应是一样的，对别人的罪非常的敏感。那你信了耶稣你为什么还会着急？那你信了耶稣你为什么还会发火？所以我的姐姐当时她又不信。那我在晚上陪床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房间是三个床，另外两个床呢是白天的时候有病人，晚上就没有病人。那一个床是我的父亲躺着，我和我的哥哥就躺在另外两个床上。那我就跟他聊天。那我的哥哥呢，他也圣经读了不止一遍了，他也去崇拜去了好长时间了，他也说他信耶稣。但是我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虽然信耶稣，但是他不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信耶稣复活。他虽然信圣经，但是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他认为圣经很好，耶稣也很好，但是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圣经不是神的话。所以说我认为他虽然说信，但实际上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和他聊天启发他能够经历一下上帝超自然的大能。我说你可以给那个你的两个孩子祷告，因为我的哥哥对儿女的教育非常的重视，但是呢我哥哥的两个孩子呢恰恰相反，他们的成绩总是还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我哥为这个事情非常的苦恼。所以我就想让我哥在他的软肋上可以有点突破，我说你可以给你的两个孩子祷告，他说那个没用，他就不祷告。所以我第一次回国，我就感到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一败涂地，没有任何的成效。但是在我回来之后，我的父亲一共在医院里面昏迷了86天。那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那从泰山的医院转到济南的医院，就是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历尽了艰辛，从普通的病房转到加护的病房。所以在这个痛苦的煎熬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在反省他们对不起我父亲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在给我姐姐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他现在也祷告，也读圣经，也读认识真理。然后我说你愿不愿意跟着我祷告，他说我愿意。那我就领着他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决志祷告。在我父亲的 funeral 上，我回去之后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商量是按当地的规矩办还是要按教会的规矩办。那最后我的母亲和我们愿意按教会的规矩来办，就请当地的一个教会替我们办这个funeral。 那按教会的规矩来办呢，那这个过程就很简单，但是又很隆重。所以说办完这个funeral之后，当时就有两个参加 葬礼的人，他们表示愿意要相信耶稣。其中有一个人，他说他的母亲刚刚去世，那我们当地的规矩观，在悲痛的时候又把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要两三天才能够办完。就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们一家人已经很悲痛了，但是还要在那边经过一个很复杂的程序来招待来自各方的亲戚好友。那用两三天，他们不仅仅是悲痛万分，而且是筋疲力尽，就是让生者不得安慰，让死者不得安息。所以这个人他说他这个要愿意相信耶稣。那另外一个人在 funeral 上，他在背跟着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他就感受到很大的平安，他说他也愿意相信耶稣。还有我的姐夫，因为教会我们跟他们一点都不认识，他们大老远很多人去参加我父亲的葬礼，那我的姐夫就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以后也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以后如果有时间也要去参加教会的崇拜。那我最后我临来的时候问我的哥哥，我说你到底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信，但是我信的方式跟你不一样，你比较会讲，我不会像你那么会讲，我在行动上我信耶稣。所以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我在上帝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可能暂时看不到益处，可能暂时事情的发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是第二点，除了我们要拉开我们的时间的跨度之外，我们要看到永生，看到将来，看到长期之外，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就是我们不再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仰望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成了咒诅，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为什么不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我们基督教的教主，也是这样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伤害，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孤独，而且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的灵命如果到了一个程度，如果我们对神的爱，对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认识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应当不再会问这样的问题。就像我这次回去短宣营，我是星期一办完了家里的事情，那星期二就到安徽淮北。那从泰安到淮北它只有一趟车，就是下午一点钟大概是出发，大概五点多钟到。所以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二的五点多钟到的淮北。那有一个弟兄刘弟兄来接我，那我就跟他聊天哈，他是从小就信耶稣了，但是信耶稣以后呢，他就跟着他的妈妈就在三子教会注册了，注册以后呢就在三子教会聚会。他说经过了17年，他在里面没有任何的长进。那无意之中呢，他们教会的有个姐妹出嫁，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参加家庭教会啊，觉得非常不一样，然后就邀请他去参加。所以他就从三子教会出来到家庭教会聚会，他在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开创了16间教会。那我说你们这个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他说安徽人呢，第一个是人多，第二个他说那个地方经济比较落后，说传福音就非常的好传。那我就问我说你这个经济上的来源是怎么来源呢？我说像我们在美国，我们每个月拿薪水。他说他们都是农民，就是靠着太太在家里种地来传道。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的资助，那到了这个后面慢慢的有了400块钱的资助。那他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女儿25岁，老二是24岁，老三是21岁。他的大儿子已经有了女儿，他已经做爷爷了，48岁。所以我就听了他的故事，我就非常的感人。我当时就有一句话冒出来，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在那边用没有任何的薪水，靠自己种地，或者说400块钱的每个月400块钱的资助，他在1年半到2年的时间可以开16间教会。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像他们那样的人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主耶稣在地的时候也是经历贫穷，经历苦难，经历挫折，经历孤独，也是这样服侍神的。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如果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如果认识主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我们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经历的。 然后周三呢，我就到那边去参加培训。那上午呢是这么安排的，是王志军牧师讲3个小时，那下午呢我讲2个小时，然后呢有1个小时的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去了之后呢，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到那个院子里面到处看看去。他们主要是有3个房间，大概是一个房间是上课，另外一个房间是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个房间是吃饭厨房。那他们睡在哪里呢？都是睡在地上。我这边一个道具，我看他们睡觉的地方就是用这个做垫子。我们知道这个垫子下面不是地毯也不是地板，而是土地。那个房间里面是完全是土墙，也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就这么睡在这个上面。然后那个被子是又脏又破，他们睡这么3排，就1排2排3排，然后都是头跟着脚，那上百人就睡在那么一个房间里面。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有的人来自上海，来自山东，来自河南，来自江苏，来自安徽。那在这么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那他们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们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经历贫穷，经历寒冷，因为狐狸有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我下午我讲了一堂课之后，我大概1个多小时才讲了一个介绍，因为我准备讲约翰一二三书的。在讲约翰一二三书之前呢，我讲了一点点的释经学和释经讲道的内容。那讲完以后我就说课间休息，那课间休息呢我就坐在后面，我就在那边歇会儿。那突然就进来一个姐妹，她说这个公安来了，大家要戒备，她就说你就坐在这边不要动了。那我就坐在那边不动，然后我就发现来了很多的陌生的人在那边拍照，然后有一个人就上去说这个聚会是违法的，我们要取缔，你们现在要登记。然后过了一会儿就两个人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叫了出去。我就出了那个院子之后，我就发现10几辆车就停在那个路的两边，停满了人。那据说当时是宗教局、国安局、公安局、派出所，他们去了很多的人。然后我就被两个人领到了一个车上，要把我和我的母亲拉到一个地方去，我也不知道拉到哪里去。然后最后只是去了一个区的派出所，在那边审问了我和我的母亲，大概从3点钟审到8点钟。那我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走的最早的，他们走的最晚的一个到12点才走。他就问了很细的问题。你的基本的背景，但是我发现他最终问的问题，他主要关心的是2点哈。第一个是钱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给他们钱，他们有没有给你钱，他们有没有在那边收奉献。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就他们怕国外的收买国内的，他们也怕国内的在那边敛钱，而且他们，我听他们讲，如果有钱的话，他们可以把这个钱据为己有，他们就自己分了，所以他就很关心钱的事情。那当然他们没有任何这样的事情，我就说没有，绝对是没有的。另外一个呢，他们就很关心到底谁组织的这个活动。那我就说我不知道，是王牧师叫我来的，你问他好。那我后来就正好又碰见王牧师了，我说你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这样的问题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就不要再问了，你们想把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去中国培训还是需要接受一定的培训的，就说你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当时如果他问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如实告诉他，可能当地的同工就暴露了；如果不告诉他，可能就要撒谎。所以我当时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感谢上帝，就说的确是我知道的信息非常的有限。那他就最后就很快的就把我们给放走了。因为我的母亲也在嘛，而且我当时没有带证件。临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要给我们找个宾馆住，我也没有带证件，宾馆住不能住。他就给我们找了一个宾馆。最后呢也没有让我们交钱，还让我非常的惊讶，紧张了很长时间，我想这是不是有点猫腻在里面。那后来就我们就走了，就没事了。我想他也没有交钱，他可能是告诉宾馆的人就不要收他们钱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他们这个活动从筹备到2月底3月初来办，一共筹备了几个月的时间，大概有100-200人，基本上都是传道人，从上海、从江苏、从河南、从安徽、从山东各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举办这么一个活动，然后来了一些公安的人就给冲散了。那他们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们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因为服侍神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中国那么一个环境里面，尤其是这样，那你既然要服侍神，就要走这样的道路，如果你不要走这样的道路，那就不要服侍神。所以他们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另外一个，我在那边认识一个童工，他是一个眼睛已经失明了，看不出来的，就我这么看上去他的两个眼睛是正常的，但实际上一个眼睛已经失明了。那另外一个眼睛，他去年在马来西亚做了几次的手术，最后大概只剩下 0.3 还是 0.2 的视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看电话号码，他每次打手机之前都要让他的太太给他看一看谁打来的电话，然后他要打给的人是不是那个号码，所以他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但是呢，他还是在浙江和安徽之间不停地在跑动，在服侍神。那他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他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服侍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主耶稣。那我们作为服侍他的人，作为他的信徒，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我相信神，服侍神得到什么好处呢？我相信神，服侍神为什么还经历各样的苦难呢？我们第一是要把我们的时间从现在拉到将来，从短期拉到长期，从今生拉到永生。那第二，我们要相信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第三点就是我们不再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仰望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在你的主权拣选里面，你让我们与主耶稣十字架的苦难上有份，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更经历你的爱，更经历你的大能，与你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我们唯愿你就加添我们的信心，唯愿你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让我们的眼光从今生拉到永生，从现在拉到将来，从短期拉到长期，让我们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让我们仰望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愿你就加添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在家里面，在工作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十字架的道路，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